各位谢谢莫里宾长老，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很快时间就进入到夏天了，我们继续来思想启示录，今天第一章十二节到第十八节这一段的经文。在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的信仰的当中，他们的信徒跟膜拜者对于他们所信奉的神明只有惧怕两个字。这其实是人心理上正常的反射现象，就如咱们中国人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唯独基督教的耶和华神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唯一具有丰盛慈爱与怜悯的上帝。也正因为如此，信奉耶和华神、信奉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包括你跟我，我们有的时候反而很容易就轻忽了我们所信的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不经意的当中，我们不是有意的，往往是无意的，我们很容易就怠慢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因为只有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除了是公义圣洁荣耀尊贵，他还有怜悯慈爱恩典。也因为他的怜悯慈爱恩典，我们呢，这是人罪性的堕落的自然的一种，很容易流落到这种现象，我们就有的时候很容易怠慢圣经中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时下不少所谓的 televangelist， 所谓的电视布道家，或者是所谓的电视的神医传道人，或是神机医病赶鬼的这些传道人，常常会用一种神秘的气氛，故弄玄虚的，半推半就的，向那些千千万万在座看得目瞪口呆的观众，对他们说天机不可泄露，用这个方式来吸引观众们的注意力。如果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挟上帝以自重的威力来引起人们更大的好奇心。这些电视布道家或是神医大会的这些人，似乎对于圣经中的这一位神也太过轻浮轻慢了。也难怪美国有一位神重用的仆人叫做 A.W. Tozer 陶素牧师，他说过这么样的一句话，他说流行在20世纪，他已经回天家了，他那个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是20世纪的时候，流行于20世纪中叶，此时的基督徒对于神的概念是如此的堕落，以致完全远离了至高神的尊荣。由于我们失去了对神庄严伟大的感觉，使我们进而失去了宗教上的敬畏感，以及对于神临在的意识。临在，神是超越的神 transcend， 神也是临在的神，就是 immanent。 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呢对神临在的那种意识和敬畏感，往往就是因为我们对于神的概念的堕落 远离了至高神的尊荣，对神的庄严伟大的感觉失去了宗教上的敬畏感。陶树牧师讲的这一段话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发人深省。刚才我讲到那些电视的布道家或者是神医特会的这些传道人呢，他们实际上与娱乐节目的表演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他们是在迷惑和取悦人，而不是在激发人在神的面前自省。今天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节，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基督。我们刚才看到的约翰所看到的这位基督是十分威严、尊荣、公义、大而可畏的全能者与审判者。请注意第十七节，第十七节约翰他记载，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奇怪，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都知道使徒约翰一向是耶稣基督最爱的一个使徒，而且在最后晚餐，最后晚餐依偎在主耶稣基督怀里的那一位使徒就是约翰。但是怎么搞的，他竟然在拔摩岛看见的这位基督应该是他最亲爱的、最温柔的、最体贴的、最爱他的这位基督，反而叫约翰惧怕战惊，扑倒在地，像死了一般。为什么是这样？此时此刻的主基督向使徒约翰显现，不再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或者是四福音书里面所描绘的基督是那般的温柔柔弱。耶稣基督曾经是被宰杀的羔羊，在剪毛人的手中不作声，被羞辱、被轻视、被污蔑、被审讯、被处死，他是一位受苦的基督。然而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时候，向约翰显现的基督却是以完全不同的风貌显现，令约翰恐惧战惊。耶稣基督是那位最终的审判者，他是狮子，是 lion， 他是威严、神圣、圣洁、尊荣的主基督，他是大君王，他就是耶和华上帝。约翰在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位基督，描绘他的威严、威荣、圣洁、公义，他的正直到一个地步，使得约翰很难用文字来表述的完全。其实约翰在这里所描绘的基督跟但以理他在异象中所看见的那个基督，跟以西结在异象中所看见的基督几乎是差不多。在第十三节，约翰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里面一个一个的这个属灵上的含义 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去详细的讲。基本上来说，十三节是描绘一个大祭司的衣着，大祭司所穿的衣着就是像十三节里面所说的。那么约翰在这里借着这个图像让我们看见在旧约中的大祭司的尊荣和权柄。耶稣基督他要恢复神治的国度，而这位大祭司是扮演着按照神所给他的尊荣和权柄要恢复使地上万国万民万族都要在基督的国里面，在神治的国度里面，耶稣基督他永远是那位具有尊荣权柄的大祭司。至于第十四节，约翰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这里面是表示耶稣基督的圣洁，表示耶稣基督的神圣不可侵犯。耶稣要用他的圣洁洁净教会，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使教会成为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瑕疵等类的病的教会。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以他公义的圣洁，不但是神圣不可侵犯，耶稣基督还要用他的圣洁把教会洁净，如同他一般的圣洁。耶稣按照他的主权，使凡是属他的人跟教会能够成圣，因为耶稣是圣洁的，所以他的教会也必须是圣洁的。第十五节，约翰说，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桶，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里面约翰是用这个文字来表明耶稣带着权柄对教会说话，而且他是施行审判者。那么他眼目如同火焰，就表示他的眼目遍察全地，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出他。将来审判如同叫 montage， 就是一连串的好像 video 一个一个放出来，我们的罪，世上没有一个人的罪能够无所遁形。在他的面前，他是那最终的审判者。耶稣基督带着神的权威和圣洁的全能和权柄，他是那位最终的终结的审判者。第十六节，约翰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里面表示基督以神的身份出现，教会握在他的手中，他口中的利剑表示耶稣基督一方面用他口中的利剑保护真正属他的人，另一方面他要攻击毁灭一切反叛敌对不信的。所以这里面看见耶稣基督是公义的执行者，是大能的战士。就像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米利暗之歌，米利暗歌颂耶和华神是他们的战士，为以色列人征战的战士。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征战的战士。在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五节，约翰又告诉我们说，耶稣要用利剑从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换句话说，耶稣口中的利剑，在第十六节这里面看见，就是他要除灭一切敌对他和欺压他的子民、逼迫基督徒的这些敌对的势力，都将被毁于一旦。这里面，约翰用这样的文字，让我们看见耶稣是那位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神。在十二节，约翰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根据这个第二十节，约翰已经告诉我们了，说七个金灯台就是指七个教会。那么约翰在十二节讲这句话是表示什么呢？是表示耶稣基督自始至终他都是行走于众教会之间的那一位主。因为在第二章的启示录二章的第一节，约翰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也就是说，耶稣是在七个金灯台众教会中间行走的那一位。耶稣行走于众教会之间，就是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主，他一直与教会同在，他是信实诚信的那位教会的头。我们现在看17节跟18节，约翰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约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约翰战惊恐惧扑倒惧怕的时候，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告诉他说，我是死而又活的，而且是直活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到底这里面要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复活的主基督战胜了人对生命的恐惧。我们人都惧怕，无法控制自己的生命，尤其是面临病痛和衰弱的时候，甚至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但是主耶稣提醒你跟我，主耶稌也安慰你跟我，主耶稌也给你跟我盼望。他怎么说？耶稣说，我是复活的神，我的复活已经战胜了死亡，我曾经死过，而现在我又活了。人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人害怕病痛衰残病卧在他，也害怕死亡所带给人的结束和分离。大家想想，最近疫情造成全世界已经有好几十万的人丧命，已经有上亿的人感染这个病毒。当疫情造成亲人之间分离，人心中的痛苦与呐喊，人心里面害怕与自己的亲人分离，死亡带给亲人之间的隔离，人人都恐惧都害怕。我曾经听过两个人曾经讲过这样子的话。曾经有一个妻子，她说，我的丈夫，他说他是基督徒， 他说他信耶稣，可是我怎么看他都不像一个基督徒。看他这一副德性，他如果要去天堂，我宁可下地狱，我也不肯在来世与他在天堂里。无论如何，我绝不要与他永远在一起。哎呀，何等的悲哀呀！可是我又听过另外有一个姐妹，她怎么说呢？她说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但是他是一个好丈夫，他非常的爱我，我也非常的爱他。若是这个姐妹说，若是我去到天堂，而他因为不信耶稣下到地狱，两地分隔，天人永别，就算是我在天堂里，我又怎么可能会欢喜快乐呢？我看到我的丈夫在地狱受苦，我怎么可能，就算我上天堂，我怎么可能会喜乐呢？我何等的盼望我们两个人能够在永世里面永永远远在一起。她说，这个姐妹啊，注意，她说如果我必须跟我的先生分开的话，那我宁可与我不信主的丈夫在地狱里面，我也不要与他分开。你注意哦，这两个案例是极端的案例，但是也是某一些基督徒可能不清楚，当我们面对与亲人分隔，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对于天堂和地狱，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信心，我们对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掌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他的手中，你我的信念到底是什么？这位姐妹她的爱情非常的伟大，可是却是非常的可惜，非常的愚拙和错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赶快向丈夫传福音呢？现在我要讲一个很实际的，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遇到的故事，讲给我们听的。在马太福音12章46节到50节，还有马可福音12章18节到27节，还有根据利未记第10章，我们得到了一个 message， 在天上已经没有亲人的那种关系了，一切在地上的关系，包括制度、体系、规范，这个一切的关系已经不再 apply 了，不再存在了。也就是说，在神国里面，不再凭着肉身血缘的关系，乃是完全凭着在主基督里的关系。耶稣讲的比喻是什么呢？有一次，耶稣在忙着他天国的事工，有人来告诉耶稣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来找你。耶稣就指着他的门徒就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耶稣就指着门徒，意思说这些门徒他们是跟随着我遵行父神旨意的人，他们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所以耶稣，注意啊，耶稣这里带出一个 message， 就是在天国里面，在永恒里面，凡是在基督里遵行父神旨意的人，已经打破了在地上肉身血缘的任何的关系，包括制度、体系、规范，通通被打破。当耶稣又用一个比喻，有一些撒都该人不相信人死后会复活的事情，他们就来问耶稣，试探耶稣说，根据摩西的律法，如果 有一家人，他们有七个弟兄，这个哥哥他结婚，结果妻子去世了，可是哥哥没有孩子，没有立后，那么要怎么办呢？那耶稣说，你们都知道的，根据摩西律法，那么弟弟就应该来承娶这个妻子，哥哥的这个妻子，然后呢为他立后，这个立了后是列在他哥哥的名下。但是耶稣说，第二个弟弟，就是他连续有六个弟弟，通通都娶了这个，但是呢这六个弟弟没有一个有孩子的，那他们就问耶稣，那这样他们到了天国去，到底这一个妻子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哥哥的呢？还是老二？还是老三？还是老四？老五？老六的？老七的呢？耶稣说，都不属于，他都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妻子。耶稣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不是死人的神，我是活人的神。耶稣说，在天国里面，这个关系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在天国里面，就像众使者，就是天使，也不娶也不嫁。我们到了天国，所有地上的肉身血缘的关系已经不再存在，唯有相信耶稣基督、遵行父神旨意的人，我们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完全在基督里面合一了。这个时候地上的所有的亲戚关系已经不再 apply 了。那么大家既然知道这个情况，现在请注意听一个很重要的，当你我在天国里的时候，根据启示录，约翰告诉我们，在天国里面只有欢喜快乐，只有感恩，只有赞美，只有敬拜，在那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疼痛，没有死亡。就算是我们看见亲友在地狱受苦，但是因为在天堂的境界是根本没有思虑的，没有忧愁的，没有悲伤的，没有哀怨的，没有懊悔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在天堂的荣耀中唯一所看见的就是神的荣耀遮蔽了一切的，你说是忧伤也好，哀叹也好，在那种境界里面，人不可能再有忧伤哀叹，人只有欢乐、欢喜、感恩、赞美、敬拜。我们又岂可能在天上还有忧虑呢？所以这个姐妹的她的顾虑，照人情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感谢主，在17节跟18节刚才我们读的，耶稣基督应许我们，他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和喜乐，而且除去我们一切的忧虑、恐惧、害怕。尤其请注意第17节，耶稣告诉约翰，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18节，请注意不要惧怕，这一句话带有很深的含义在里头，我后面会讲。在第18节，耶稣说，我又是那位存活着，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告诉我们，他手中握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什么意思？人的生命、人的生死、人的命运、人的归途，全在他的掌控当中。因为他是神，他是主，他是永生的上帝，他就是耶和华神。当今的世局的动荡， 政治、经济、社会的不稳定，人们前途的不定、不可测，未来的道路实在是令人担忧，而且令人恐惧惊惶。对于不信主耶稣的人，他们占命卜卦，毫无盼望，连最后的一根稻草他们也要抓。但是感谢主，我们却完全不一样。因为刚才我们读的十八节，耶稣告诉我们，他掌管历史的走向，他掌管人生的际遇，他早就已经借着众先知、众使徒们启示给我们，并且告诉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坚固我们、给我们盼望。也因为如此，你我应该如何学习操练敬畏这一位大而可畏的主耶稣呢？为了使我们随时预备好自己迎接我们的主，他第二次再来的日子的确是很近很近了。刚才我们读的十八节说，他握有阴间的钥匙和死亡的钥匙，表示他有最高的权柄认定我们的最终的命运是进入天国呢，还是下入地狱。你我又岂可不敬畏这一位主耶稣呢？下面请注意听，敬畏主耶稣跟十七节中耶稣告诉约翰不要惧怕之间有什么关联。我再讲一遍，十八节耶稣是握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应该战惊恐惧敬畏他。但是十七节耶稣又告诉我们，约翰也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他是死而复活的主，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这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先要知道如何操练敬畏耶稣基督。前面我刚才讲过了， A.W. Tozer 牧师，他陶素牧师，他讲到我们因为这个对神的敬畏感、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带忽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所以现在我们要如何来操练敬畏主耶稣基督？第一，当你跟我越亲近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我就必定会更深认识他、经历他。一方面，我们认识他的圣洁，认识他的美丽，认识他的公义，认识他的威容，甚至我们也经历到他对我们的爱的管教。可是请弟兄姊妹们注意，我们越认识他，我们一方面会更爱慕他，在爱慕他的当中会带来我们对他的敬、对他的爱以及对他的恋慕，却反而使我们不是出于惧怕他。当我们认识他，我们不但更想要亲近他，我们更渴慕他，我们更依偎在他的恩慈的当中。因为在爱中，约翰告诉我们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但是请注意，爱既完全把惧怕除去，却反而因为这个爱使我们带来对主耶稣的敬爱和敬畏。耶稣基督的圣洁与威荣不是把我们推离与他更远，反倒是 深深地吸引着你跟我，也因为这样，你我必定不会也不敢怠慢他，你我反倒会对他更加的认真，对信仰更加的认真与执着，对生活工作侍奉更加的认真，包括甚至对我们自己都认真。也因此，你我会经历他如何加给我们十字架的恩典和圣灵的大能，给我们智慧，把我们在亲近神透过读经祷告灵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领受到的话语涵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侍奉的方方面面，我们对他的敬畏必定会使我们用基督耶稣的眼光来看任何的人和任何的事物。这一个操练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必须你我都学习去操练，我们就会尝到主与我们亲密同在的那个甘甜。第二，约翰在启示录第五章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了，所有的天主教的十字架上都仍然看见耶稣仍然挂在十字架上，那是很严重的错误。耶稣基督已经从十字架上下来，经过埋葬，死里复活。启示录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了约翰看见的意象，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统管万有，接受宇宙对他的敬拜，耶稣就是那位大君王。第三，耶稣的眼目遍察全地，就像约翰所告诉我们的，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这是第十四节。耶稣的眼目遍察全地，无所不在，我们一切的一切方方面面都在他的鉴察的当中，而且将来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在他的台前交账。因此耶稣在圣经里面，他不喜悦我们的事情或他喜悦我们的事情，我们存着爱他和敬畏他的心，我们就心甘乐意遵行耶稣在圣经中一切的教训，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口，我们的舌头，我们是不是论断人、批评人、辱骂人，我的手、我的脚是不是走在不讨神喜悦的道路上，做神不喜悦我做的事，我所言所行，我的态度，包括对神的态度、对人的态度，我们都会因此出于敬畏他，我们就会更合他的心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注意，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绝对不能，我们只能靠十字架的恩典和圣灵的能力。最后我做个总结，这个总结跟大而可畏的基督和不要惧怕之间有相当亲密的关联。若是连主耶稣基督所最爱的门徒约翰都如此的战兢敬畏，更何况是你跟我呢？请注意第十七节，十七节约翰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然后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主耶稣基督鼓励约翰不要惧怕，那是因为主耶稣看见约翰并没有因为 他跟耶稣基督，我曾经听过有一些人讲过说，耶稣是我的哥们，我是他的哥们，耶稣称我是他的朋友，耶稣是我的朋友，所以咱们两个是哥们，他就存着一种轻慢的态度，这个是非常错误的观念。我们没有资格称耶稣是我的朋友，除非耶稣称我们是他的朋友。我再讲一遍，我们没有资格称耶稣是我的朋友，除非他因为我们敬畏他，我们爱他，他才称我们是他的朋友。这个观念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我们就很容易对神有怠慢。约翰没有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的哥们，约翰没有因为耶稣基督对他最亲爱最爱他，约翰就怠慢。反而约翰看到耶稣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的时候，约翰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般，震惊。其实约翰知道这一位就是他所爱的耶稣，可是约翰把这位耶稣以不同的姿态，是以狮子的面貌来描绘的时候，约翰要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一位基督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他是大而可畏的。约翰没有说啊，主啊，咱们是哥们又见面了，哦，没有的。约翰他这种反应反而使得耶稣基督给他鼓励，说你不要惧怕。请注意，什么时候我们敬畏耶稣，什么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惧怕耶稣。如果我们不敬畏耶稣，那我们才是真的要惧怕耶稣了。我再讲一遍，敬畏耶稣的人不必惧怕耶稣，凡是不敬畏耶稣的人，他才真的要惧怕耶稣了。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重要，在十七节中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当约翰在那惧怕恐惧战惊的时候，如同死了扑倒在地的时候，耶稣亲自用右手按着他，说不要惧怕。对于敬畏耶稣的人，耶稣只可能给他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和亲切的话。对于不敬畏他的人，耶稣给他的是责备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不是暴君，他不是独裁者，否则我们才真的是要恐惧害怕了。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宇宙的大君王，凡是真正敬畏他、属他的人，我们才不会惧怕。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以神的身份来到世界上，他不再是羔羊了，他是狮子了，他是威严者，他是审判者，但是他却是对于敬畏他的人，他是我们的伸冤者。我们的盼望在于他，我们知道唯有这位耶稣配得我们对他的敬畏和尊崇。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主，你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你是什么基督。你是满有恩典丰盛慈爱的主基督，你也是满有威严公义圣洁的审判者、终结者的主基督。求主让我们在与主的对焦的关系上，让我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在亲密的当中，我们有进 有爱有羡慕，让我们不敢轻慢怠慢主你在我们一生中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赐下这一段宝贝的话语，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